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64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已经看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看了一到十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十节之后看起啊。上回节目我们讲到耶稣在安息日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枯干了一只手，有人就问他在安息日可不可治病啊？那主怎么回答呢？我们先看十二章这个十一节啊，十节十一节，十二章十节十一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假如这个枯干手的人是法利赛人，特别安排在那让耶稣医治他，然后呢就找到这个证据，找到这个把柄控告他，那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一定要承认两方面的事。第一，就是他们承认耶稣有医治病人的能力。第二呢，他们相信如果把一个无助的人放在耶稣所经过的地方，耶稣看见这个人就一定会连续，一定会医治他，即使在安息日他也不顾干犯了安息日的罪要把他治好。那法利赛人就用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这个问题要想得到控告耶稣的把柄，但是实际上他们反而掉进耶稣的圈套里头啊。十二节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这整件事的关键呢，就是到底他应不应该在安息日行善。那些法利赛人会容许在安息日把羊从坑里救出来。那十三节耶稣对那个枯干手的人说啊，十三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他。他是不是违反了律法？上次节目时间我们说按照摩西律法，我们考虑一下有没有违反，你怎么看这事啊？那我认为耶稣没有违反律法，耶稣并没有违反，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嘛，是吧？那么经过这个事之后，法利赛人就和耶稣完全的决裂了，他们决定要除掉耶稣啊。他们都是很熟悉圣经，他们都是很认识圣经的人，当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有旧约圣经，有先知书，但是这些认识圣经熟悉圣经的人反而是要把耶稣置于死地，非要除掉耶稣不可。马太福音十二章十四节就继续的记载，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哇，不死不行啊，非得死。这些宗教领袖是不能容忍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所以憎恨他，就商议怎么除掉。其实他们可以就在那把耶稣抓起来嘛，不过他们什么呢，他们忌讳群众的反应，因为耶稣太有群众基础了，是吧？我们再看马太福音12章15节，就说耶稣知道了，就知道他们这个商议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法利赛人的反应是耶稣要暂时的离开，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是吧？这节经文说耶稣把那些有病的人都治好，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所引起的反应，那真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极端不接受，抵挡，甚至呢非得觉得要去掉他，要把他整死，不死还不行啊！让你名誉扫地不行，让你 无地自容不行，不行，这些都不行，让人都不跟你来往，孤立你还不行，非得要你死，要除掉你才行。这是耶稣呢啊，在那里所引起的反应的一个极端。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啊，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仇敌不住的抵挡，一些书啊，甚至呢电影啊，这个舞台啊，都不断的去亵渎主耶稣。你不是他的朋友，你就是他的仇敌。他不是你的救主，那就是你审判的主，你躲不了他，你躲不开他的。16节说，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宣告自己是弥赛亚，虽然有很多人拒绝他，他还是继续走上十字架，成为世人的救主。当时有很多人因为看了他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急呀、啊、是吧，挤得叫他没法继续按自己所想做的去做。所以17节到21节，主耶稣就引用以赛亚的话了。经文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然后20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当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耶稣这样的表现也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那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的经文。因为他自己的百姓不接受他是弥赛亚，所以才使到外邦人蒙受了恩典。这个在五旬节之后呢就应验了。耶稣差保罗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那么在使徒行传26章16到18节就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要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儿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免，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么22、23节又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22、23节就说，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啊！ 就像他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一样，耶稣继续行了很多神迹，医治了很多人，赶了很多鬼，使当时的人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可法利赛人呢，对这个事有反应，什么反应呢？二十四节我们就看到，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我们注意，因为这关系到不被饶恕不被赦免的罪，这个亵渎主的话是很大的罪。我们再往下看圣经的记载啊，25到30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如果法利赛人自己的孩子赶鬼，他们就不会说是靠鬼王别西卜了。耶稣所行的神迹本身就很有说服力，使群众都相信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所以法利赛人不得不找个岔，找个理由来抵挡他。法利赛人不能否认的确是有神迹发生，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过，但是为了抵挡耶稣，就想出一个最亵渎神的解释，指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他们亵渎了圣灵，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的罪啊。马太福音12章31、32节就讲到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所以不要以为说嘴巴说一说啊，嘴巴说一说，如果是你出去的话你收不回，你出去了亵渎圣灵的话，那可要命了，那是总不得赦免的，所以万万要小心啊。再往下看31、32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没有任何罪是主不赦免的，圣灵到世上就是要使人的心灵真正得到基督的救恩。好了，如果某个人向你传福音，你拒绝不让神的灵在你里头工作，那你当然得不到赦免了，是吧？因为你不让圣灵在你心里感动你，使你明白救恩，圣灵是要带给你新生命，你却拒绝了他。那么主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也强调不能赦免的罪，凡是把他靠神的灵而做的事看作是靠鬼做成的，那就是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啊。法利赛人就是犯了这个罪，因为他们不承认主的工作是靠圣灵做成的。我们今天不会犯这个罪，因为不得赦免的罪只有当基督还在地上的时候，人冒犯了他，不认为他是靠神的灵行这样的神迹的启示，所以亵渎圣灵犯了罪。今天没有什么罪是得不到赦免的吗？不过如果人不接受圣灵，那就得不到赦免了，因为圣灵带来赦免嘛。就像一个人他得了癌症，他得了必死的病，大夫告诉他只有一个救法， 啊，只有一种药，可是你不接受那个救法，不接受那个药，你得癌，你去世了，不是因为那个病而死，而是因为不接受那个救法，不接受那个药而死。今天世人都犯了罪，都死在罪恶过犯中，圣灵却为我们带来一个救法，他告诉我们有药可以治。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救法，你就继续沉沦，如果你接受，你就得救。所以接着在34、35节，我们的主就继续的这样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真是，圣经的话真是说得太好。是啊，有人说，人的心像口井啊，井里是怎么样的水呢？人打出来就是怎么样的水啊。主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所做的谴责是严厉，也正表示主不接受他们，他们干犯了圣灵，所以得不到主的赦免。起码主跟他们之间的裂痕是那种决裂是存在，所带来的伤口也没办法医治，是吗？他们定义要整死，要把主置于死地嘛。所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这个本质问题，生命问题，是吧？你别看一些人好像这个道貌岸然，好像还挺是个人样，但是呢，因为他里头是恶的，所以他就会做出恶的来，也会说出恶的来。那我读到这个，我真觉得神的话真是句句真确，安定在天，真是说得太好了。36、37节经文说，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有一天主审判的时候，个人要对自己的一生啊，包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闲话呢，闲话不是长舌妇说的那些，这里指的是亵渎神的话。马太福音12章38节啊，38节这样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文士法利赛人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对付耶稣了，我们求神迹啊，要耶稣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你显出来吧，你能显出来我就信，不然就不相信。他们想用计谋陷害耶稣。我们注意一下耶稊怎么回答啊，39、40节，耶稊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耶稣拒绝了，不过他引导他们回到去约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约拿的遭遇啊，3天3夜嘛，在大鱼的肚子里头，明显的这就是死了嘛，是吧？但是神使他从黑暗里头出来，回到光明，使他从死亡中重新得到生命。约拿的经历也代表耶稣基督的埋葬和复活。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从鱼肚子，从大鱼腹里头出来之后，向尼尼微人宣告神的审判。我们看到尼尼微人没有拒绝约拿，披麻蒙灰啊，是吧？他们听了约拿的教训，他们悔改了。不过我们看看以色列就不是这样，以色列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也不悔改，一直到现在。你看犹太教，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 一直到现在，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仍然在顽梗悖逆当中。耶稣向文士和法利赛人指出的第二件事，就关于所罗门的，在42节啊，我们一块看。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耶稣比约拿大，也比所罗门大。示巴女王在远方听到所罗门的智慧，那么老远啊，不远千里，慕名来朝见。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仰慕，就跟以色列对弥赛亚的抵抗成了强烈对比。再往下呢，耶稣还讲了一些含义很丰富、很叫人惊讶的比喻。43到45节啊，你看，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个比喻描述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处的一个危险境况。这比喻讲到一个有乌鬼在他里头的人呢，乌鬼离开他了，他觉得哎呀，现在离开他应该打扫干净了啊，修饰好，把里头空起来，于是着手呢就这样做。其实改革没有什么好处，你可以要求自己不做很多事情，但是你始终不能因为改革，因为做很多事就成为基督徒，就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比方在这一会儿全世界的人都不犯罪，那么在下一分钟或者明天，世界上不见得会多了许多基督徒。不去犯罪并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光是改革没有多大效用啊！最需要的是重生啊，再生一回啊，就是耶稣像尼哥底母所说的，必须要重生，圣灵在我们里头做一个新的创造，让我们重生。以色列的屋子已经急得施洗约翰和这个耶稣的事工都打扫过，可惜他们仍然不接受耶稣进去里头居住。所以按这个比喻来看呢，犹太人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是会越来越走下坡。概括的说呢，就是他们不接受耶稣的教导，不过却相信所罗门这个人。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只要求改革啊，他们不愿意得到重生。可改革呢，只会带来破灭和死亡，重生呢却会带来生命和自由。今天世界上最刚硬的人，就是那些进出教会却是没有得救的人，而他们却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他们的房屋都打扫干净，都修饰过，可是却是空闲的。因此乌鬼那太轻易了，那打扫干净了，太好了，进去住。这些人被乌鬼控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不自觉。宗教和哲学都是邪恶，因为他们带给人一个假的希望啊，假的安全感。人只有经历一次大有能力的改变，靠着信靠基督得到救恩，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希望和真正的安全感。借着信靠耶稣，借着悔改认罪，到主的面前求庇护，求引导，求赦免，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够得享救恩呢。 那马太福音十二章最后一段的记载呢，是那更叫我们吃惊了，因为主指出有一种关系比母子的关系更重要，那就是靠着血而成为弟兄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在神里头建立的。我们一块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46到50节。46到50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那一开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耶稣跟他父母的关系很不好啊。这母亲和他兄弟到了那来，人家告诉你，你妈在外边呢，谁是我妈？那是误解了，误解了这个意思。主的意思是说，今天最密切的关系不是肉身。啊，不是我们肉身的关系，最密切的关系，而是基督和信徒的关系。弟兄姊妹，你今天信了耶稣，成为信徒，如果你家里人还没有得救，那么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要比他们的关系来得密切，你跟其他主里弟兄姊妹的关系也比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密。我相信你有这样的经历，你一定能够体验得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13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么约翰一书3章2-3节也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整本新约圣经所讲论的就是这个新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啊，那就是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在主里头，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肢体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从情欲而生的那种亲属关系，而是圣灵生了我们，从圣灵生的这个关系，新生命的关系。父神愿意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听从他的教导，信靠他，时刻仰望他，带我们的家人也能够跟我们一起进入主的家庭里头，成为神家中的一员，使我们的关系亲上加亲。好了，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会分享马太福音第13章。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和你们全家。